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你再一次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好叫我们更认识你，好叫我们更知道遵行你的话。也求主让我们眼睛打开，耳朵开通，每一次抓住这样宝贵的机会，更多的依靠你。求上帝怜悯你的教会，你的众儿女，满足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后段，就是祷告，然后第四章的前段。在还没有进入以弗所书之前，先跟各位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刚出来，中文翻译叫《现在亲眼看见你》，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有看到，也有人好像已经有买了。这本书啊，应该是我现在所知道的中文讨论约伯记，应该是属于最好的一本啊。很多人把约伯记读着读着就想在约伯记里面找到他想要知道的答案，比方说为什么会有苦难，比方说为什么苦难灾祸会临到一个像约瑟这样的人啊，对不起，像约伯这样的人。再来就是我们觉得约伯记不容易读懂，一方面它大部分都是诗，属于诗的题材，它用字比较简练；二方面是它讨论的内容对我们常常是不容易知道它真正的意思，更何况它里面涉及到的主题很多。但是我想给你们介绍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它把我们重新聚焦在约伯记为什么是这样写的。你先不要问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你先要问他要回答你的问题，他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回答啊。我想这个作者他主要是要说两件事，就是神既然创造万有，他就会掌管万有，他既掌管万有，他就供应万有，没有一样他造的可以脱离他的掌握。这又怎么样呢？这个在神学上就是两个重要的主题啊，一个叫做创造，一个叫做神的设立。这本书把它翻成神的照管天地万物，只不过他是用约伯的遭遇，然后他的朋友，然后撒旦，然后上帝，好像一出戏啊。他最后其实就是要衬托出他是一位创造的主， 创造的主为什么可以解答我们很深的困惑？这就是这本书要讲的。好，如果你们有看过舞台剧啊，舞台剧有前面的舞台，对吗？然后有道具，然后有上来表演的人物。其实他幕后还有一群人，幕后决定了幕前，但是幕前他要怎么演，他临场还是有一些发挥。可是整个这一台戏，如果幕后是上帝，幕前有撒旦，有我们，有我们的朋友，然后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有我们落入苦难，也有我们蒙上帝祝福，有我们遭遇到很深的怀疑，很深的叫做低潮，然后我们怎么样经过一些事情，从这个低谷里面再起来。我想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所有的包含撒旦，不管他有多大的能力可以伤害约伯，可是他究竟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角色，他不会超过神给他设定的这个角色的范围。那你说这个又怎么样呢？这本书很对我来讲是很吸引我啊。为什么呢？这个圣经读得非常好。我现在就越来越深的感觉，就是我们读圣经就是沉不住气啊，读得太快，一字一句啊没有往下，就是飘过去。我们知道，但是其实那个字句不能够真的照圣经说的，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原文是没有一个字是不带着能力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就经验不到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沉着在神的话语里面啊，所以我向你们推荐这本书啊，特别是如果你们有买来读的话，我建议你们先读第九章最后一章，然后读第二章，然后三四五六七八再回来读第一章啊，九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啊。那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你们有没有追过剧啊？追剧的人啊，看了第一集就先想看最后一集，最后一集点头了，再回来什么一集一集的看啊。我觉得这本书也是这样啊，就是他每一个对神的认识都最后聚焦在原来创造的神是让我们这么惊叹啊！你知道最后从40章、41章、42章，神亲自向约伯显现，他的四个朋友，包含第四个叫以利户，他们都没有办法对约伯提出合适的建议，让他明白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然后给他好的建议可以脱离这些。因为这些人都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只有约伯是神亲自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向他说话，其实神跟他说的话主要的内容是创造，而且神创造有始有终，创造只是开始啊。创造好像把孩子生下来， 后面还要养孩子，养到他像你要的样子，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当约伯看到神所造的自然界的一切有生命没有生命的这些被造，他们的开始，他们经历的过程，跟他们最后的结局，都超越了当时约伯的理解的范围。这一点让约伯重新认识自己。啊，小心啊，认识自己。其实我们需要神让我们经验一些事，最后最宝贵的是再一次认识自己。当你看见自己只有这么大或这么大的时候，你才知道在这么大的地方你看到的是这么大的天，这么大的地，你就开始说这么大的话，想这么大的事，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啊，很高的智慧。所以智慧人呢，话语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以前都在说大话。但是智慧人也不能不说话，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的一种对神的认识，回过头来认识自己。当你认识了自己，你看见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它里面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他说什么叫做神是公义的？因为人常常要公义，动不动就说不公平。他这里有一句话，中文的翻译是：良善无法同时在各处为所有的生命所得着，你有听懂吗？有一点难懂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要良善，我们追求良善，可是当良善落在你身上的同时，不可能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在你成为良善的同时，或得着一个良善的祝福的同时，他们也得到一样的良善。什么意思呢？他举一个动物界的例子，你知道动物界就是适者生存，对吗？其实当一个动物的，比方说一个动物掠食，然后喂养他的小孩，这是善。可是同时，那个被他掠夺的生物，他们就失去了公义，对吗？好简单的道理。换句话说，神造的从来没有只有善，没有苦难啊，这个不存在神的创造里面。但是人常常想要这样。可是当我们想要主张公义良善的同时，照他这个想法，同时会有人，会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他们失去了良善。你知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啊，你知道在十年前，大概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啊，开始就是盯着苹果。哦，为什么呢？因为苹果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手机的同时，其实它也剥削了很多第三世界的土地、水资源，还有人力啊，劳力。当然这是看你怎么想啊。所以永远 善不可能同时让所有被摄入在里面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损失，不可能。好，但是这个要用约伯记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再进一步认识的地方。啊，第九章、第二章、第三、四、五、六、七、八，再读第一章，因为第一章就是介绍他的方法。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的教师。啊，这本书是根据他最早他的博士论文改写的。啊，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原文书，我就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进一步来深入理解的书。啊，但是我看你了，如果你习惯看这种书，大概中华民国中文出版的基督教的书你大概没有看不懂的。啊，这本书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只是你的脑子已经被那个FB 啊，被抖音啊，已经弄坏了。啊，我们只适合注意力集中在三分钟，只思考那个什么没有剧情的内容。啊，好，如果你们需要可能比较便宜的话，你就要找慧荣。啊，慧荣可以买到全中华民国最便宜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要今天看第三章的十四节到第四章的十六节。其实我们要问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读到第四章的话，以弗所书一到四章，他这样写。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第一章跟第二章，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主要是论到救恩，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前段。第二章的后段论到教会，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两下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合而为一，外邦人跟犹太人同时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是教会，论到教会，同时他也论到合一。啊，合一。第四章也有开始继续深入这个救恩教会合一，但是是用另外的方式。第二，到了第三章的前段，就是一到十三节，这里讲到很有意思，当你认识了救恩，认识了神心意中的教会，认识神要借着这个救恩让得着救恩的人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身体借着福音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件事情如果你认识，你也把它当成是真理，是上帝的心意，保罗就说他就为了这个他认识的启示福音，他自己就回应，也认识神给你知道救恩，知道神的心意是教会，知道我们要在教会中用神的恩典追求和睦，我们要回应。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前段他说他这一生就委身在传扬这个和好的福音给外邦人，然后在外邦中让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这 就是保罗一生的呼召啊。换句话说，你听懂了是一件事，听懂了以后，你为你所听懂的，你付上什么代价，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在第三章的后半，当保罗委身的同时，第三章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当你委身，当你回应神，就你所领受明白的救恩，你会开始愿意甘心为你要服侍的对象祷告，来到神面前。十二节说，因着信来到神面前。第十四节，所以他在父面前屈膝，啊，祷告，然后为着他祷告的教会，在神面前会有的一个荣耀的结局，献上赞美。所以祷告是因着信来到神面前，为着神福音的托付。赞美是当你的祷告达到神面前，你用信心等候领受，上帝会照着他的计划，他所说的，你自己委身回应这个上帝的救恩，上帝会把它做成到上帝要的样子，这个叫荣耀。什么叫荣耀？就是为了上帝，最后结果是上帝要的啊，这个叫荣耀。如果啊，任何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开始，然后开始以后最后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两端如果都跟上帝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被造的时候是有荣耀的，可是人开始是 OK 的，后来的进展是不 OK 的，所以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接着到第四章以后，保罗就开始教导啊，教导这个教会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呼召。第三章的前半段是他自己回应上帝，第四章之后他是教导教会回应上帝，教会一个整体的教会要对神回应。换句话说，神不止呼召保罗个人，神也呼召整个教会啊。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啊。原文没有恩，换句话说，神把他的心意借着保罗传出来，为这个祷告，然后就是赞美上帝必然要这样成就的时候，接下来一个教会一个整体要成为被神呼召的对象啊。现在比较不会讲教会是蒙召的，现在比较讲我有没有蒙召。我认识一些年轻的啊，想要服侍主的，他们就会跟教会说，我的呼召是什么，神要我去做什么，我的负担在哪里。如果教会说我们现在教会所需要的跟你的呼召你的负担不一样的话，他会怎么选择？因为我们一般不去思考 教会才是神真正呼召的主体。当教会的呼召这个主体被确认了，才有个体。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的、哦、我再举一个例子，第四章十一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谈到，神在这里赐下了五种恩赐，最后的目的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上帝为什么要赐下这个恩赐？他要建立教会。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恩赐，哪怕是使徒的恩赐，如果他不用来建立教会，或者他的负担不在教会，他还是不是恩赐？啊，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你觉得神给的恩赐呼召是个人的，是独特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神给教会的呼召恩赐难道不是独特的吗？ As a whole， 在我的思维里面，就是根据我读以弗所书，神是先看到他对以弗所整个教会的一个意象，神把这个意象给了保罗，保罗把这个意象带给这个教会，然后他告诉这个教会，上帝在你们中间所存的那个心意是这个样子。因为有了这个意象，所以上帝把其中需要把这个意象成就的一二三四五五种不同的恩赐，神给了你，给了你，然后一起来建造。换句话说，教会的意向先于个别服侍工人的意向。很多人啊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这整个的时代基本上是个别，是个人主义的啊，个人主义的。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以弗所书是这样子，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受制于教会，而是激励教会要蒙召，教会也要像一个人一样回应上帝的福音救恩。好，如果啊，这四个节，就是这是四部曲啊，上帝在以弗所书他这样书写的顺序，其中是不是有隐含隐约的把服侍教会的蓝图慢慢的呈现出来？先要认识，对吗？有了认识才有个人的委身，个人的委身带来为教会的祷告，然后为教会可以在神的心意中这样被成就，感谢赞美主。然后你要付代价，把这个神存的启示的意象在教会中教导。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一幅这个蓝图真的是有意义的话，真的是这整个书写的过程顺序真的是神心意的一部分的话，你就会慢慢的知道教会是多么宝贵的上帝的一个心意的展现，是身体，耶稣是基督是头，整个身体是他最荣耀最重要的心意的展现。我们当然还没有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就是要像那个样子去展现我们自己，对吧？好，这个是保罗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种 对教会的论述啊。好，第二我们就要来看第二个问题啊。我先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特别是十二节，叫做众人皆祭司，有没有听过？意思就是说，这些有恩赐的人在以弗所是五种不同的恩赐，这种恩赐神会把它赐给教会，赐给不同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他们这些有恩赐的人要做什么呢？要成全圣徒，这是第一步。当他们把圣徒造就成为成熟一点的基督徒或者信徒或门徒的时候，再让这些被成全的圣徒去干嘛？去成全，去各尽其职，然后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没有？换句话说，教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神给我们有恩赐的人，我们要去成全圣徒，然后让圣徒去承担所有建造教会所需要的各项的功能。听过没有？啊，所以我们要花很多的资源，很多的时间用来成全圣徒。这是第一种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啊。第二种理解啊，刚好是不大一样的。十二节的解释会变成为要成全圣徒，原文也可以有同样另外一个意思，将神把恩赐赐给一些人，叫他们去成全圣徒，去各尽其职，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如果这三件事情是神要在教会里面去追求去成就的，那么有恩赐的人到底是做第一样，然后让第一样做好的人去做其他的，还是让有恩赐的人连做三样？这样明白吗？有明显的区别啊。我自己比较倾向第二种，原因非常简单，古往今来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是第一种。你有看过吗？就是众人皆祭司，众人皆门徒，你有看过吗？古往今来所有的教会，包含所有的组织、学校、政府啊、公司啊，或者是任何的组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80-20，永远都是20%的人在做80%的事情。现在更夸张，10%的人可能在做90%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台湾越来越多那个电动车、汽车，就是特斯拉，有没有？其实蛮贵的哦。特斯拉都说，他们都开玩笑说，这个特斯拉是因为有了这个他的老板，他老板是一个接近疯狂的人。你们知道他做了另外一个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回收火箭，他把火箭打到天上，然后再回来，可以回收再用，这个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台湾曾经有一颗卫星就是借着他的火箭打上去的。过去啊，这样上去下来不保证一定成功，应该是要上亿的美金，现在有个统一标价200万美金上去下来。你知道好像这个变成上太空，变成坐 bus，你知道吗？以前是 只有一部，要定做一个上天的一个 carrier， 一个承载的东西。我们回到经文啊，这有什么不同？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给了教会有恩赐的人，他们要去成全圣徒，然后让圣徒们各尽其职，然后让圣徒是偏人，各尽其职是偏事工，让人跟事工然后往合一的身体能够配搭的好，这三件事情都是这些有恩赐的人要做的。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比较接近事实？因为古往今来的教会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有了这个样子以后，你会不会发现那有恩赐的人好累啊？有没有？怎么永远都是他们要做啊？你们猜保罗会不会常常问自己，好累啊，不想干了，会不会？会不会？彼得会不会说，上帝，什么时候可以休假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来自于世界，不是来自于上帝。难道上帝就不让我们休息吗？我有这样讲吗？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上帝要你怎么休息？用什么方式休息？如果这两种都是文法可能，如果第二种也是一种可能，那么剩下来80%在干嘛？哎，被建立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告诉我，每一个人他不一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的恩赐，但是他有一个恩赐是被你建造的，跟别的人刚好可以配搭的合一。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贡献啊？不然他在里面跟你乱啊，教会就会很乱，你知道吗？你问我，我想不想喜不喜欢一直在上面讲？我不喜欢，我喜欢你们上来讲，我在下面听，然后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我不要去想啊。我只需要有一个有恩赐的人说，哦，何导，你去做这个，我一定顺服。但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我们既没有恩赐，我们又不愿意配搭，懂吗？换句话说，你没有被成全。所以到了第16节第四章，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哪来的百节？不就是每一个被建造的那一个部分吗？照着个体的功用，每一个部分都有上帝给的功用，可是这个功用可以借着有恩赐的人让我们什么？彼此相助，看到没有？所以配搭其实是一个非常难非常难的一个工作，可是上帝就是借着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那个很奇妙的那个能力，让我们甘心乐意配搭。配搭的结果就是彼此相助。可是你常常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整个教会不是回应这个意向的话，我们不是彼此相助，我们是彼此相咬，对不对？这个是加拉太书的原话，叫身体渐渐增长。你知道我认识一些有恩赐的人在教会服侍，他们都增长，但教会没有增长。就是什么？就我们常常利用教会，觉得教会跟不上我的脚步。我要告诉各位，教会碰到那些非常有恩赐的人，像保罗，你告诉我，保罗的思路、保罗的动作比较快，还是教会比较快？当然是保罗快。所以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忍耐谁啊？ 忍耐没有像他那么大恩赐的人。忍耐教会需要时间去磨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我们常常觉得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因为你的脑子里面没有教会的呼召，你只有什么？自己的呼召。可是当没有教会的呼召，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跟别人配搭，你那个人还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呼召？我觉得也不是那么清楚，也不是那么清楚。最后一句话叫在爱中建立这个身体。所有有恩赐的人最困难的就是爱。凡事忍耐，恒久忍耐。这个我也跟你们提过啊，就是脚步快的人要忍耐脚步慢的人是非常痛苦。聪明的人要忍耐那些不够聪明的人是非常痛苦。然后那种不容易犯错的人要忍耐那些一直犯错的人也是非常痛苦的。怎么办？就是等咯，让爱恩赐时间配搭，使整个的身体能够成为一个上帝心意中的教会。我打个比方啊，我一直都觉得一个，我很好奇啊，你知道台湾的产业界啊，常常会呼吁啊，让政府提出一个国家发展的政策，有没有？我们需要有好的政策，我们需要有好的立法。那很多事情做不好，是因为没有方向，没有政策。那你告诉我，美国的产业政策是什么？英国的产业政策是什么？到现在为止啊，我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一次我就听到美国有一个学者演讲啊，他就说美国所有的产业，不管是制造业，不管是服务业，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产业，我们要追求的就两个价值， Free and fair。Free and fair， 换句话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公平。换句话说，比方说啊，前一个总统川普跟中国交涉的时候加税，有没有？他后面的那个背景是什么？Unfair， 就是我让你们的东西进来不要税，可是我进去的东西要税。我让你们那么多的行业进来美国可以自由的做申请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拦阻，可是我们要进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不对？这个叫什么 ？unfair， 不公平。所以最后谁让不公平越多，他就找谁。第二就是自由，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事不要限制。我要告诉各位，我自己工作那么多年的经验啊，我觉得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就是政府少管。要政府管很多的你要小心，为什么？他就要吃你了，他就要依赖你。 我稍微讲一点啊，你们告诉我，护国神山从开始到现在，政府帮过他什么忙？我告诉各位，其实真正的产业有力量，不能靠政府。你政府，你说你要收多少税，你讲清楚，电要多少钱，水要多少钱，地要多少钱，你讲清楚就好了，然后剩下来只要我没有违法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你慢慢的去思想啊，慢慢的去思想，我们要给人足够的自由，可是常常我们在自由里面，我们就会不给自己一个应该有的规范，对吗？你就会跑出去，你就会跑出去。所以回到圣经，我们就会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教会需不需要这样一个呼召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第二个我们要去问的问题啊。我当然这段经文问题不止这个啊，可以讨论的东西很多。接下来啊，我们来回头来看第三章这个祷告啊，这个祷告是很珍贵啊，珍贵在哪里？我们看这个祷告从14节开始，一直到21节的荣耀赞美啊。我们看第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把教会做成这个样子，他背后有一个计划，背后有一个心意，然后呢，接下来他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他有三个目的，总归起来16节，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荣耀，荣耀是最不容易捉摸的一个字。第21节，最后保罗献上赞美的时候，但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第三章13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今天为了你们，为了福音，我受了这个苦，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这是神建立教会本来就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把这个当成太了不起的事情。荣耀就是你在不在神原来的心意里面，开始中间到最后都是为了荣耀。可是把荣耀拆解开来，这里面啊，在文法上啊，有三个，16节到19节，就你祷告，保罗祷告跟我们祷告实在是不大一样，因为他的祷告都跟教会有关系，都跟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有关系。我们的祷告说实在的，大部分比较关心我们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不重要，容我这样讲，没有那么重要。你可以祷告，可是我们太少去明白神要我们什么样的祷告。文法上它有三个字出现，它有一个字出现三次啊。中文翻成叫，英文翻成 so that。 我们看第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什么叫你们，中文就是叫，英文就是 so that， 就是他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心意啊。接下来 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呢，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你不要看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已经用了他吃奶的力气，想办法把这个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可是呢，原文跟我们中文的翻译还是有一点出入啊。我先请你们看下一段啊，因为我把它这四节的经文我重新翻译成中文啊，我尽量靠近原文，我的目的就要告诉你，这个祷告是有方向的，是有内容的，是按着福音，按着神在教会中要显明的心意去祷告的啊。这里有三个真正的教应该出现的地方，第一个教是十六节，叫他，我用黄色的字标示的，就是叫他赐给你们能力，得以刚强，这是原来最重要的动词。保罗是要为这个教会叫求神赐给教会能力，能够刚强。什么叫刚强？接下来一个另外一个教，这个教呢，其实是跟着前面有了能力刚强以后的教会，在哪里刚强呢？在信心上面刚强，在爱里面刚强。信心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认真的去读第一章、第二章，基督住在教会里面，住在教会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借着信，特别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住在我们当中，又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是你是你，我是我。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里这一块土地上那么多年，我们拿的是同一种身份证，都没有办法什么做到这一点。接着，什么叫做刚强？刚强除了信心，让我们指认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看你是你的籍贯是什么，你的性别是什么，你的学问是什么，这些都可以放下，我们都是基督徒。这个是信心哦，用一个信心的眼光在基督里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也在我们的心里重新建立自己。接下来的刚强是在爱中生根立基，换句话说，你要让这个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表达出来？除了我们跟上帝的这一端，还有我们跟别人的这一端。你知道爱是最容易受挫的，我们只要遇到挫折，我们的爱就会退缩，对吗？但是他在这里讲基督的爱因着信在他的教会里面，什么叫刚强的爱？刚强的爱就是像那个树有深的根，风吹它不会倒的。我也有这个经验啊，碰到一些人真的让你很难过，你就算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我也跟你保持距离好了。其实根也好，根基就是房子需要稳固的根基，这个描述就是让我们在爱中彼此相助配搭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叫刚强啊，刚强。我觉得最软弱的方式就是放弃，就是退后，对吗？不高兴就不要来聚会嘛，谁能拿你怎么样？ 没有人可以拿你怎么样。啊，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在职场上，你做的顺 OK， 你做的不顺，不干了，不干最大，对吗？可是问题是，常常我们是最没有力量的时候，最容易说这句话，对吗？我不干了。再往深，婚姻呢？怎么办？亲子呢？怎么办？接着第二个教啊，是在十八节，叫你们有能力，又是一种能力，然后可以明白，明白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原来是没有形容词的，是形容什么长阔高深？经文根本没有。又知道基督的爱胜过知识。所以呢，大家就在猜，包含加尔文也在揣摩长阔高深到底是指什么。有人就说指一个建筑物，可是建筑物啊只有三维，长阔高深是四维空间的概念。有人说那就把时间轴也拉进来，就是四维，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并没有解决这里的祷告到底要说什么。这里的祷告是有一种能力，是神借着保罗的祷告赐给教会，要他能够明白，是跟圣徒一起明白。我告诉你，一个人明白很简单，一起明白非常不容易，对吗？一起明白，这是一种能力。明白什么呢？长阔高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长阔高深。又知道基督的爱胜过知识。换句话说，我们明白的对象主要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需要一种能力去明白。那你告诉我，我们到底是需要能力还是需要明白？这个啊，真的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我们要聪明一点，因为聪明就可以明白。这里的圣经是我们没有能力，所以我们不明白。你知道吗？生病的时候是不想思考的，对吗？你都倒在床上了，还思考什么？其实你不能思考，不能够明白，是因为你力气不够。这个我体会非常的深。所以啊，像我们做讲员的啊，就是有的时候要讲很多的道。你知道讲很多的道，你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否则呢，你讲着讲着自己啊就走神了，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你一走神的话，你很可能接下来就会乱掉。所以如果我们看能力，明白知道基督的爱胜过知识。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二个教，就是祷告这个方向是明白基督的爱的一种能力。好，第三个，叫你们被充满，直到神全然的充满你们。哎，我觉得第三个祷告非常有意思。换句话说，什么叫荣耀？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让神满足的心意充满你们。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充满，没关系，一直充满下去。上帝的满要在教会里面满出来，不会停的。所以你看啊，这三个教其实最后的受益者都是我们。前面两个都要能力，最后一个要充满。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保罗祷告的追求的心意，如果这是上帝借保罗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要回答两点。第一点，长阔高深指什么？ 如果你直接看十八节，长阔高深，最合适形容基督的爱，对吗？那什么叫长阔高深？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超过你的知识的那个爱，它就是长阔高深。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表达啊。可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这个可能长阔高深就是神全然的充满。你告诉我，神全然的充满在教会是几度空间？你也讲不清楚啊。他只是要提醒你，我们要明白神的充满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话，那么这三个保罗祷告的这个具体的内容能力，然后让我们在信心爱心中刚强稳固，第二能力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你觉得这个祷告是不是很吊诡？可是这是真正的明白。哎，我刚刚有讲啊，约伯记就是他后来亲眼看见，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看见什么？他明白了，我原来没有办法像上帝明白我这样的明白上帝，看见了自己没有像自己想的这么了不起啊！所以一个真正的能力是一种看见自己限制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限制啊，你看得越清楚，我觉得你越有能力，你越看不清楚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哪些能力，你就真的没有什么能力啊。接着第三个就是神的充满啊，有人说神的充满其实就是基督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的受格都是你们，你们是谁？以弗所教会，你们，他要预备这个铺陈，进到第四章，第四章神呼召教会就是你们。所以是有一个图的，这个祷告都有一个图啊，都有一个蓝图。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的祷告是很 low 咖的啊，因为就是没有这种祷告啊，所以常常就是读这个经文，让自己头脑可以不要乱祷告啊，一天到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在祷告。我不是说别的祷告不好，我只是要告诉你最好的祷告可能长什么样子啊。如果像保罗这样，是从他认识的神，他被托付的福音里面，他服侍的教会的过程里面，抓住了神，把神的心意借着祷告倾倒在神的面前，你觉得神会不听吗？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回到三件事情啊，就是明白、赐能力、充满，然后最后赞美神，就是叫神得荣耀。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什么叫能力？刚刚我们讲我们要两种能力，那这个能力上帝把它放在哪里？二十节，照着运行在哪里？我们心里。这是最神奇的地方啊！我们的心里，不是我的心里，我们在教会的心里。如果这是神原来的意思，他的原文没有心，在我们里面或者在我们中间， 的那个大力啊。换句话说，我们的力量其实神已经借着福音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前面有充满，对吗？后面有充充足足的去成就我们所求所想，呼应了我们所求所想，就是前面我们所认识的，就是知识。他说神会成就超过我们的知识想的，我们求的，我们继续求，我们继续想，上帝继续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神在基督的爱里面让我们去经验神预备的那个恩典。最后就是神要把这所有保罗的祷告成就在教会中，在基督里。我因为这一节圣经21节啊，我就很确定我这一生啊，大概就是要服侍教会。很少人可以说服我不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合宜的服侍，很少人可以说服我。我不讲道的时候，我就乖乖的坐在下面，对吗？哎，我是甘心乐意的，但我认识一些讲员，他没办法乖乖的坐在下面啊。游走众教会52周，因为他有恩赐，可是是这样吗？你们听起来我好像对他们有点意见啊、哦！我不是对他们有意见，我是对上帝的话有信心。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有一次我在教会碰到他，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他说我怎么不在这儿？他说我是你们教会的。我说我在这里40年，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是我教会的？就他们其实80%-90%的时间都不在教会，都在各地的服事。你说他们在不同地方的服事重不重要？没有人敢说不重要。但是最后我们静下来问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他有没有跟一个教会的肢体彼此相助，彼此成全，有还是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么了不起。你再会讲，你再聪明，你学问再大，最后我们可以成就神的心意是超过我们知识的，在基督里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会常常鼓励，比方说我鼓励这个余光，就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彼此的关系啊。所以因为前面是疫情啊，不然的话余光也很乐意去探访你们。我认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个长老，那个长老有一次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那个教会本来不止一个牧师。哎，我说你不错啊。他说没有，他说我们教会只有一个牧师。我说怎么会？我认识你们教会的牧师就4-5个，那个教会有一点规模。他说没有，只有一个。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我在这个教会聚会超过30年，只有一个牧师来探访过我，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只有一个牧师。你觉得他这样的认知会不会很过分？30年只有一个牧师去探访过他。弟兄姐妹，探访不是很了不起，但是没有探访很奇怪，对不对？ 其实他后面是需要这个，需要被基督的爱把我们再一次联络在一起。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第四章看看，只有下一次了。今天是礼拜五，对不对？明天放假，下个礼拜六是不是要公投了？下礼拜六也是我们圣诞的特别的聚会啊，所以你们早早去公投，好不好？公投完了，辛苦谢谢嘞，哈，就好好的来教会参加下午的这个圣诞的特别聚会，下午四点对吗？早一点来，恐怕那天这边也会很多人啊。我就觉得新北市这个地方那么多人，地方那么小，挤那么多人，真的是蛮恐怖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我们的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反复思想，不是叫我们会想，是叫我们明白，可以委身，可以祷告，可以配搭，可以把我们交给主，可以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彼此相助，各尽其职，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更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主赐给弟兄姐妹信心，能够乐意与别人配搭，成为一个在爱中渐渐长大的身体。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